现在收听的是播短情长节目，在本期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进行连线采访。这位嘉宾就是由日本侨报出版社与日中交流研究所主办的第18届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的最优秀奖日本大使奖得主，来自中国西北大学的李月小姐姐。
现在我们的嘉宾已经和我们顺利连上线了，李月小姐姐你好。
大家好，我叫李月，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做客。
非常欢迎李月小姐姐今天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和我们聊天。
欢迎欢迎欢迎啊！您现在才是大学4年级啊，
好年轻啊。
羡慕啊。
一下子让我好像也想起了自己大学还在读日语的那段时光。
是是是。
那好，我们就进入正题。首先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月小姐姐获得最优秀奖的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这项比赛呢，是以中国各地在学校里学习日语的学生为对象的。那今年的比赛理念是寄予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一共规定了3个作文题目，其中之一就是有助于增进日中两国人民亲近感的力所能及的事。那参赛的学生呢，可以任选一个题目投稿参赛，据说这一届总共收到了3300多份稿件。
李月小姐姐在本届比赛中荣获了最优秀奖，她的作文题目是おにぎりと饭团と私たち。下面我们请她自己来介绍一下这篇作文的内容好不好？
好的，我的作文题目是饭团与我们，总的来说就是我以做饭团为契机，得出了一些关于提高中日两国亲近感的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一位日本的网上好友告诉了我おにぎり，也就是饭团的做法。后来呢，我在实际操作中看见一粒一粒的米粒被聚集起来，就像是变成了一个米饭的团体，而且米饭天生就带有粘性，也正是有了这个特性才能成为饭团。而能成为中日之间粘性的东西，我认为是我们对彼此的亲近感。为了提高这种亲近感，我们应该有一种发现这种亲近感的意识。我认为这种意识也是让中日之间紧密联系的契机。
我家长这么从小一直吃饭团，但是没有想过通过饭团来比喻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
是的，其实啊，我也觉得李月小姐姐的这一篇作文的思路可以说比较的独特，它是由饭团，就是由米饭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饭团，从这一点生发开去，然后一直引申到日中关系，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那种亲近感。那我很想知道啊，就是李月小姐姐，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呢？
在这之前呢，我认为饭团它仅仅只是日本的一种算特色美食吧，然后通过与日本友人的交流之后，我就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然后以此为契机，我也注意到中日之间的亲近感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呢，为了提高我们中日之间的亲近感，我们应该做的是转换意识。就像以前我认为饭团可能只是日本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一些交流之后，我才看到了它身上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只看外表，也要从它的细节啊和背景啊入手，仔细的观察。如果有这样的意识的话，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些事情里面，也能够发现中日两国亲近感的契机
啊。对对对。
李月小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除了这个饭团以外呢，你有没有还注意到有其他的那种可以增进日中两国人民之间亲近感的那些你说的很微小的，只要我们有意识的就能够注意到的事情呢？
这让我想到了去年的春天，我去青龙寺观赏樱花的一个小插曲吧。我是去了陕西省西安市的青龙寺观光，在赏花之后，我就注意到青龙寺内 有很多和日本有关的东西。首先是空海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有据说是日本四国地区所送来的千株樱花。我就想起在唐朝的时候，也就是距今1200多年前，空海他为了修行佛教也在这日夜踱步吧，然后现在的我呢又在此散步，我就心里涌起了一种对古代的空海的一种小小的亲近感。
哦，嗯，阔波带起可改空海。那关于空海的事，我们日本人也怎么说，小学校啊初中啊都学。
嗯，对，空海的故事在中国的那个历史教材
史书上也，
嗯，对，一般都会出现的。嗯，
哦，
所以说在中国其实也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一位高僧。
是的。
哎，我觉得李月小姐姐说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其实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真的是源 远流长，至少延续了有几千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留有很多很多的痕迹的。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在外，然后去旅游啊或者什么，可能就会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就能够发现来自日本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在日本也一样能够发现许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一样。这就是一种，应该说就是李月小姐在作文当中说的那种，如果有意识的话我们就能够注意到。
哦，是是是是。
那我觉得就是写作文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李月小姐姐啊需要用自己的母语以外的语言来写作文，可以说这个门槛是相当的高的。那我想问问李月小姐姐，你平时是不是很擅长写作文呢？这一次写这篇日语的作文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有吗？
其实呢我自己也会因为写不出满意的作文而苦恼。这篇作文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进一步明白了表达自己感情的重要性。我认为作文就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我要收集平时一点一滴的想法和感受，并且及时的记录下来，说不定这就会成为自己以后写作文呀或者写文章的一个启发。
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对，那现在那个年轻人日本也是那个常常用短信的文章能写，但是比较长的写不出来。
嗯，这可能和现在那个流行的那些 SNS 就是社交媒体也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的东西都越来越短，写的东西也越来越短，所以一下子要你写一篇很长的作文就觉得特别难呢。
嗯，
而且我认为写中文作文和写日语作文还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人我认为他更喜欢写美文，就是排比呀、比喻啊，那些词藻比较丰富的，然后讲的大道理可能会多一些，就是从宏观的层面上来写。但是我在写日语作文的过程中就发现日语作文是更多的是以细小的地方入手，然后得出一个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感受，我觉得会更注重自身的一些想法的描写。
嗯，
哦，你研究的非常深了。嗯
嗯，可以说总结的很好。
那李月小姐姐有没有设想过想和日本人开展什么形式的交流，或者想和日本人一起尝试做些什么事情呢？
嗯，我是一直都有这种想法的。就像我在这次作文中写到的，我从饭团的制作方法中就感觉到了中日之间的亲近感。而且现在网络不是越来越发达吗？我想日后能够和日本的朋友们在网上能有更多的交流就更好了。然后说起交流活动的话，就是去年我们西北大学日语系和京都的菊大学也开展了研究发表的交流活动，然后我认为也非常的有意义。如果这类的大学之间的活动如果能够更多的话，我相信也能促进中日友好。
嗯，是是，还是那个年轻人和年轻人的交流吧，就是我非常期待呢。
诶，那么李月小姐姐，我想问一问哦，就是如果你现在能够来日本的话，你最想做什么呢？
如果能来日本的话，我最希望的是能去看樱花。
哦，
因为日本的樱花我经常在网上图片上看到，我觉得特别美好，如果能够实地去看一下的话，对我来说将会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
日本每年春天的开樱花开得非常好。嗯，
我还想，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追逐着樱前线去把日本游个遍，然后一点一点走上去看观看。
嗯，哇，这可是一个大计划了，真的要从南走到北。就听说过很多追东西的哈，就是没怎么听说过要追樱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能也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
嗯，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有啊。
可以可以。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最后呢，我想请李月小姐姐给我们说一说你自己将来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然后呢对我们的听友们说几句可以吗？
好的，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学的日语老师，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得出一些研究成果。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也希望自己所学的日语能够在中日交流中发挥作用，为中日交流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嗯，相信李月小姐姐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有亲和力的日语老师的。
嗯，对对对对，我作为在日本那个，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所以不好意思，我相信李月小姐姐将来一定会能够成为一位非常好的日语老师。
谢谢老师们。
嗯，那好，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月小姐姐和我们连线，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谢谢，期待看到你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嗯，是的，那我们本期的不短情长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们再见
再见。